我们上次讲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今天再接着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讲到自然主义的时候，提到思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这个词儿大概一般同学都接触过。思小说就是自我小说，这是日本自然主义的一种，从自然主义产生的一种小说文体或小说样式。思小说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写自己的，写自己的小说。小说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就是一个是写社会，写别人，另外一个写自己。当然写社会的也可以写自己，写自己的也免不了写社会，只不过是思小说把写自己强调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中国人，中国读者在90年代以前读日本的思小说共鸣的人极少，今天就是80年代成长期以后，甚至90年代今后，你们这些年轻人成长期以后，对日本思小说共鸣的将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社会问题很多，社会威胁到人的生存，社会的好坏跟个人的生存境遇有极大的关系的时候，大家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关心社会上，这是因为社会有问题。所有的作家都描写社会，说明不是一个好社会。叫所有的公民都关心国家大事，说明它不是个好国家。正如叫所有的这个子女都关心父母，说明这个父母不是一个称职的父母。相反的应该是，父母不用小孩关心，他自己要关心小孩，这是有能力的父母。可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因为社会有问题，国家也有问题，所以作家根本就没有精力关注自己，自己跟国家比，跟社会比，微不足道。所以我们的作品就描写社会，描写国家，描写时代，以这个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我们的文学理论也是，谁要是反映这个的话，文学理论、文学史可以高度评价，要写自己的话就没有价值。这特别是左翼世界观、左翼文学的理论的一种价值导向。因为左翼理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现存社会制度改造、推翻、夺取政权，主要是一种社会革命。至于社会革命完成了以后自己怎么自我完善，迄今为止我觉得左翼对这个问题思考很少。我说过，日本明治以后大家对于社会的关心，作家对社会的关心就很少，因为他们有分工，就是一个是社会上问题不像其他的国家那么大，政治家自己就能把政治搞定，所以一般的老百姓觉得政治问题也就那样，没有必要去参与过多，加上他长期以来就有分工的问题，作家该管什么，政治家该管什么，老百姓该管什么，各管各的，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他们的思小说有社会基础。在中国思小说真正有社会基础无非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我是这么看，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这个知识阶层很贫困，就是你别看改革开放是30年，好像你说起来都好一样，好像说什么新中国成立60年一切都辉煌一样，其实不是。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在社会上连工人阶级都算不上的贱民阶层。所以当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令知识分子大为感动。现在听起来觉得挺可笑的，知识分子怎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工人阶级是什么呀？是动手的、干活的，叫你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你已经感激涕零，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你原来是等外阶级，也是左翼政党最讨厌的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有脑子，老想说自己的话，老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灌输思想来讲，这部分人最难，所以他们就讨厌这部分人，于是就对他进行革命，对他进行专政。所以那个时候，知识阶层 甚至我说八十年代就是一般的教授什么的，他的基本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基本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待遇和地位，不如一个初中毕业就进工厂做工的工人。当时教授在八七年那会儿，我刚工作，120块钱一个月。一个月120，那么纺织工人，我的同学初中就不上高中了，当纺织工人多少钱呢？1000到2000，这简直达到了不能令人容忍的程度，是吧？所以为什么1989年发生了学生运动？因为发生学生运动的时候，每个老师都支持，没有不支持的。当时学生运动被镇压了以后，有的老师露出了左翼本性。就是跟有关当局告密，说哪个人组织活动，哪个男人游行，哪个男人喊什么口号，跟文革一模一样。可是其实在之前呢，所有的老师觉得不革命就饿死了，就革命嘛，这个思想还是共产党灌输我们的。所以后来89以后慢慢调整，就再这样知识分子真革命，社会就乱了，就慢慢的才调整，就是江泽民这个时代。我现在比较怀念江泽民的那个时代。江泽民大家都好多也不满意的，但是我觉得在言论上，在各个方面，在知识分子待遇上要好多了。今天的知识分子待遇有大概有7、8年期间停步不前，比如教授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涨，7、8年以来。可我们其他阶层涨得厉害，这跟当局的引导是极有关系。所以有人在呼吁知识分子新一轮贫困化又在悄然兴起，悄然生成，当然他不至于饿死，没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开始关心自己，更好地想想自己该怎么发展，这个社会就是好社会。当你在描写自我的作品当中看出美感，这个人是一个健全的人。你想，假如一个人一辈子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关心别人、关心社会，牺牲了自己很多东西，这个人岂不很可悲吗？当然，我说他很，也可以说他很高尚。可是话说了，每个人都这么干，每个人都关心社会，社会仍然不怎么样，自己也不怎么样。一个每个自己都不怎么样的社会，是个好社会吗？我在80年代曾经不断地说，我说只有全社会每个人都在奋斗，就是每个人都在个人奋斗，这个社会才在奋斗。如果这个社会不允许个人奋斗，这社会谁在奋斗呢？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政治辅导员每周都给我们开1、2次会，其中就讨论个人奋斗的危害性，就不能要个人奋斗。我们学生评价好学生、三好学生的标准就是谁参加集体活动参加的多。比如说每周至少2次，这个政治学习，政治学习不光是党员了，一般同学都要政治学习，就是念报纸，参加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你参加不参加？集体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你积极不积极？你虽然跑不动，但你坚持跑下来，你把腿跑伤了还坚持继续跑，那了不得，当好学生。至于你好好学习，那叫个人奋斗。这才想起来就跟今天想起来就跟昨天一样，就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长久的事儿，在你们听来好像已经像隔代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对日本或者美国这样的像西欧这样的关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感到很羡慕人家。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形成这个社会，但是以前没有。你比如说原始物语吧，你要如果没有点贵族的那种格调，你怎么去读原始物语呢？同样的，如果你没有现代人的姿态，你怎么能读思小说呢？你就觉得思小说没意思，因为他那些感受你自己没有感受，你自己没有内向，没有内省，你只有外向，去虑别人，去想别人，去琢磨别人，去怎么改造别人。这样的话，你说在社会上什么社会？我都觉得一个健全的社会，每个人多多考虑自己，少管别人的闲事。原来人跟人斗， 人互相倾轧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琢磨别人琢磨太多，想别人的事想太多。当然别人需要你关心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都没问题，可是你没事你琢磨别人干什么，我都觉得奇怪。今天这样的人仍然不少。下面各位都年轻，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好琢磨自己怎么发展，自己怎么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生怎么活得有价值就行了。就是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评论你，除非别人看你评论你剥夺你的基本的生活权利，比如说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的话，你可以关心，否则你不用管。这么多年来，我自己进行自我个人心理修炼，就主要修炼这个，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尽可能不管。所以有时候一到书斋里一坐下，其他的事空，全都不知道，全都忘光。尽管好多人觉得啊，你给我来个信，你为什么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或怎样？但没办法，只有这样删繁就简的生活，我觉得简单的生活，才能做一点自己要做的事情。否则的话，别人说句话，你不用半天，一点什么事，激动的半天睡不好觉。我说你这人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搞文的人，搞文科的人，尤其需要这样一种心理。他如果你是个搞政治的人、搞经济的人、搞做买卖的人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心理。这种人格心理、人格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今后你应该往哪一方面去发展，或者当时你没决定好，你选了那个职业，你选了我们这个职业，那你应该往这方面去修炼。这不是天生的，需要去修炼。所以我想到四小时的话，我就给大家想说这些。今天我们如果拿写社会、写人与人之间争斗那种戏剧性的小说标准来衡量的话，社会小说标准来衡量的话，那确实四小说没读头。因为现在我们的四小说译过来的很少，我们下来讲的就是原来这个五四时期像郁达夫特别钦佩的，像歌西善堂、像佐藤春夫的一些四小说，我们现在译的很少。如果现在译出来的话，我不知道市场会怎样，大部分人我估计还是不习惯。其实现在的四小说应该慢慢的译过来，就是看着没意思，但是慢慢的去咀嚼就觉得还是有意思的，这个应该把它译过来。四小说作为日本自然主义的一种体式，对后来这个所有的作家的影响，所有日本作家的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写过思小说或类似思小说作品。比如说我们下边讲的芥川龙之介，他是一个按说跟思小说格格不入的，可是他自己写了好多篇思小说，就他的大部分作品跟思小说是不一样的，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讨论哲理问题的，但他自己也写过思想。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川端康成，他也写过很严格的思想，即使不是思想说，但是有思想说强烈的痕迹。你看他写的东西都是躲在自己的私人世界里，非常细腻，非常内向。所有的日本作家除了大众通俗小说以外，就是严肃作家，纯文学作家，没有一个不受思小说影响，就他的写法没有一个不是思小说写法。我觉得这一点跟中国作家是强烈的，就是你是为别人写作还是为自己写作？你要为别人写作，就是要讨好读者，叫读者怎么看着舒服你就怎么来。你要是为自己写作，那你就等于用笔用纸来倾诉自己的感情。那你不为了读者读你有什么用呢？也有用，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读者跟你一样的体验，他又不能写作，那么可以在你的写作当中找到他的体验。这样的话，共鸣本身是一种美感，你对别人这有共鸣了，就是美感。这是一种不同的审美层次，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审美层次，务需情节刺激就可以达到的审美层次。所以文学在这方面起了修心养性的作用。 这是我们对四小说的这个解释。至于四小说里边讲的道德问题啊，这个个人心理问题啊，这个特别是里边描写的一些性啊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要说起来，四小说里边对性的描写它远远没有达到淫秽的程度，比社会小说差得远，这方面我不是就差距很远很大，这是完全不成问题。像棉被，当时评论家觉得哎，怎么这厉害了，露骨啊，大胆呐、啊！现在看来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看来棉被太平常了。当然，中国人一写这东西就出问题，中国人也想写类似的东西。比如说施蛰岑曾经写过一个绢子姑娘模仿棉被，连那个主人公的名字都故意起的有日本味儿。但是这曾写的这个一个老师跟学生发生的这种两性关系，是带着这种揶揄讽刺批判的眼光去写的，完全没有同情，所以你一比就知道了。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能理解日本知识分子的苦恼，直到今天我觉得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还仍然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在心理上我们落后人家五十年甚至更远，这一点我们需要修炼，就是赶上人家，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一个健全的人格的一个这样的读者，才能去真正理解那样的小说。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一节当中，我们接着要讲一下芥川龙之介。这个顺序我还是按修订本的顺序，没有按旧版本的顺序，但是内容都有。芥川龙之介在旧版本当中是一节，就是那个自然主义盛行了一阵子以后呢，大概十几年是独霸天下，后来呢有些流派就产生了，就是出现了一些跟自然主义相对的反对的流派，有相对的流派，有反对的流派，不一样，但程度不一样。相对就是我跟你不一样，反对我跟你对着干。那不管怎么说，都是在自然主义的启发和影响之下，就是你反对人家也是受别人的影响。我觉得文学是这样，学术也一样，是吧？你比如说你写学术论文，你对一个人的观点强烈反对，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应该把你强烈反对的那个人的文章作为你的第一参考书目，因为没有那个人就没有你，没有那个人的所谓错误的言论就没有你的一些正确的言论的产生。所以这那也是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个就是比较文学讲的超影响和反影响，并不一定是正面接受，排斥人也可以。其中反自然主义的有夏目漱石，这个是我们要单节讲，有我们已经上次提到的这个白花派的人道主义，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芥川龙之介的新现实主义、新技巧派或新理智主义，也叫新思潮派，名称很多，日本文学史上名称很多，就是叫法不一样。新现实主义这个叫法就是它跟传统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不一样，它加上了心理分析和好多哲理层面的东西。新思潮派是根据达志起的名字，新理智主义主要是因为在此前孙优外等人表现出了强烈的理智主义倾向，他特别是后来的作品被称为理智主义的。那么这些人有的人故意就是有意学新欧外，这个夏目漱石也有理智主义倾向，这些人有些是夏目漱石的学生，比如说芥川就是夏目漱石的学生，